造价值的声音。 B Radio。
企业要做大，
必须懂法律。
赢在起跑点。
企业法律101。Hello, B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第二季的企业法律101。又来到星期一的晚上了。那这个星期呢，由我律师 Spring 在这里跟您一起分享法律知识。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所提供的咨询呢，仅供我们的听众做参考。如果你需要具体的法律建议的话，那我们请您联系您的律师。那我相信创办公司做生意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多多少少都应该了解，每一间公司呢，不管是私人有限公司还是上市公司，都应该有公司董事，也就是 director 的这个职位。可是不懂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董事还有公司的这个股东 shareholder， 他们在公司里扮演的角色其实是不一样的呢？那我时常呢都跟我的学生还有客户说，就是董事这个职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董事这个人呢，就是公司的这个司机哦。那我们在英文呢，时常都把公司称为一个 business vehicle， 意思就是我们把公司呢形容成一辆车或者是一架飞机。那一辆车跟一架飞机呢，最重要的是谁呢？就是那辆车的司机还有飞行员，那个 pilot 嘛，对不对？所以呢，一间公司的这个司机或者是飞行员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就是可以决定公司要走的方向，他叫公司前进就前进，左转就左转，右转就右转。然后这个飞行员或者是司机如果驾驶的不好，可能就会导致到公司出现一些事故，比如说导致到公司在运作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人的这个职责呢，还有责任呢，在公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谁可以成为一间公司的董事呢？那董事呢，是不是一定要是公司的股东呢？那董事又有什么权利还有责任呢？还有董事算是公司的员工吗？那在这一集的节目呢，我将跟大家深入的分享有关于公司董事 Directors 被委任的这个条件，在一间公司里面他的角色还有责任，还有董事的会议程序，以及如果公司的董事违反公司的法令的后果等等。首先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一间公司呢需要多少名董事。那在2017年的一月之前呢，每一间公司不管是私人有限公司或者是上市公司呢，都必须要有至少两名以上的这个公司董事。可是从2017年1月开始呢，根据2016年的公司法令，一间私人有限公司呢只需要有至少一名的公司董事，而上市公司呢则还是必须要有至少两名的公司董事。那如果公司的董事想下任，可是董事下任之后呢，会造成公司里面的董事数量就是少于公司法令的规定的话，那除非有一名合法的替代的董事来替代这个想要下任的董事的话，那这名董事呢其实是不能就是合法的卸任为公司的董事的。原因是因为呢，公司的董事对公司的执行还有操作都有一定的责任哦。因为公司董事在公司里的重要性呢，一间公司呢是不可以在没有董事的情况之下呢去运作的。那我们说到一间公司里至少要有多少名董事，那至于一间公司呢最多可以有多少名董事的话，那这方面呢公司法令是没有规定的。通常一间公司里需要多少名董事呢，是要根据公司的需求还有公司的规模去规定的。那通常呢，如果公司的股东之间有股东协议书的话，还有公司有章程的话，那在股东协议书还有章程里面呢，就会声明公司董事的这个数量规定，还有呢谁有权利提名，还有就是委任公司的这个董事。那如果你是公司的股东的话，在股东之间谈判还有起草这个股东协议书还有公司的章程的时候呢，那身为股东的你呢就应该去考虑，就是要怎么去设定公司董事会里董事的这个数量，还有董事会的提名还有委任等等。那通常呢，为了要方便实施大股东的这个意图还有政策，大股东们呢都会希望自己有这个权利可以去提名公司的董事。那提名呢不代表委任，提名之后呢，这个委任的程序还是必须要经过大多数的这个股东同意才可以去执行的。那当然大股东有权利去提名公司董事的这个权利呢也是要其他股东同意才可以把它写进股东协议书里面啦。 那在决定公司董事会里的这个董事的数量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会建议就是董事会里的成员最好就是单数而不是双数的。原因呢，就是为了要避免公司在做决定的时候会有这个平等票的情况出现。如果公司里董事的数量是单数的话，那至少呢就可以减少避免出现僵局的这种情况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谁可以成为公司的董事呢？还有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一个人呢他不能成为公司的这个董事。那在公司法令的规定呢，一名公司的董事他的岁数呢至少是要满18岁才可以成为公司的董事。所以说比如说如果你是刚刚中学毕业然后想要创业，那中学毕业的话大概也只是17岁嘛，那如果你在还没有满18岁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你就必须要去寻找一名就是可以成为你公司代理董事的这个人哦，来成为你公司的这个代理董事。而且一间私人有限公司呢必须至少要有一名董事就是居住在马来西亚，那上市公司呢则必须要有至少两名董事就是居住在马来西亚。只要符合这个规定呢，那外国人呢是允许就是可以在马来西亚的公司里面担任董事这个职责的。会提到这个的原因呢，是因为很多人都会问我们就是外国人可不可以成为公司的董事。那答案呢我已经很清楚的说到了，就是只要公司里面有至少一名的董事是居住在马来西亚的话，那委任外国董事的话就没有问题。可是虽然我是这么说，可是这个说法呢不适合用于有一些公司呢他们需要拿到一些比较 special 的 license 或者是 approval。那这些 license 或者是 approval 里面的其中一个 condition 呢，有可能呢就是发这个 license 或者是 approval 的相关单局呢，他们会要求这个申请 license 或者是 approval 的公司呢至少要有51%以上的这个本地董事才可以给你这个 license 或者是 approval。 那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呢，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可能就不会成立了。那我们来说一下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的这个问题哦，就是公司的董事是不是一定要是公司的股东之一呢？然后公司的股东是不是一定要成为公司的董事呢？那答案呢是公司的董事不一定是公司的股东，那公司的股东也不一定是公司的董事。那董事在公司里的角色呢是负责公司的这个日常运营，就是在公司里面真的就是必须要去做事情的人啊。那公司的股东呢不一定是公司的董事。那我们都知道公司里的这个股东呢可以单单只是公司的一名投资人，那我们时常都会说 sleeping partner sleeping partner， 那 sleeping partner 就可以只是一个投资在公司，可是就是没有这个责任必须要去负责公司日常运营的这一个人物。那在马来西亚如果你要成为一间公司的董事的话，你是要符合一些资格才可以成为一间公司的董事。如果你没有符合这些资格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成为马来西亚公司的董事。那如果你要在马来西亚的公司成为一名董事的话，那第一点呢你就要特别的注意，就是你不可以就是在马来西亚的破产部门的这个记录里面呢是一名被宣告为还没有清仓破产的这个人士，意思就是你还有一些债务就是还没有清仓，然后在记录里面你还是一名破产人士啦。如果你要成为公司的董事呢，你也是要确保你就是从来没有被马来西亚的法院判定就是你有犯有一些有关于成立公司或者是管理公司的一些罪行哦。那你呢也不可以是曾经被法院判定为一名犯有贿赂、欺诈或者是一些不诚实行为的一个人，或者是曾经被法院判定就是你有违反一些马来西亚公司法的这个法规。比如说你曾经是其他公司的董事，然后在执行你这个董事的职责的时候你违反了就是马来西亚公司法令，身为董事你应该有的一些职责还有一些义务还有责任。比如说你在不恰当或者是不正当的情况下呢使用公司的财产，只是你身为一间公司的董事呢因为你有一些公司比较机密的资料，然后你不正当的去利用这些资料呢来获取你个人的这个利益，或者是进行一些跟公司有利益冲突的交易，甚至是如果你在其他公司身为董事然后没有把账务处理好然后被判刑的话，都可以被视为就是没有资格成为另外一间公司的这个董事。除了这些之外呢，如果你在要成为这间公司的董事之前的前五年呢，你呢因为身为公司的这个董事，可是因为你个人的这个疏忽还有管理的不恰当呢，而导致到两间以上的公司呢 被关掉，也就是清盘啦，或者是因为你违反公司法法令而让到两间以上的公司就是关掉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公司委员会呢很有可能就是会取消你身为公司董事的这个资格。那当然我希望我的听众们都是乖宝宝哦，就是不会去触碰就是公司法令还是一些违反法律的事情哦。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公司委员会是很少也是很难就是会去取消一个人成为公司股东的这个资格的啦。那关于公司董事在公司法令之下对公司的一些职责呢，我在下一段的节目呢会更深入的去讲解。那我们先休息一阵子，下一段节目见。
创造价值的声音 B Radio，
欢迎回来企业法律101。那在上一段的节目我们了解到要怎么去当一名合资格的董事还有董事的条件之后呢，那我们在这一段的节目呢会跟你聊一聊就是要怎么去委任公司的董事，就是如果公司要委任董事的话，那这个程序是怎么样的呢？还有如果公司要辞掉一名董事，或者是如果一名董事他要辞职或者是退休的话，那个程序又是如何呢？那我们在这一段的节目呢都会一一的去跟你分享。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公司呢要怎么去委任公司的董事。那在创办一间新的公司的时候呢，公司委员会就要求申请人必须要去列出公司的股东是谁。那对于中小型企业的话，一间新的公司最初的董事呢通常都会是股东自己本身。那在开办一间新的公司的时候呢，通常呢你会委任一个公司秘书去帮你处理开办新公司的这些事宜。那在开办新公司的时候，公司秘书呢他们通常就会问你，然后给你要求公司董事的资料。当你把资料提交给公司秘书之后呢，公司秘书就会把这些资料提交到公司委员会那里，那这名董事呢就会成为公司最初的这个董事。然后在公司委员会批准这个新公司成立之后呢，董事的个人资料就会反映在公司成立过后的这个文件叫做 Super Form 上面。那第二种公司会需要到委任公司的董事的情况呢，就是公司已经开办和成立了，可是在营运的过程中呢，股东呢就要求提名某些人成为公司里的董事，然后在股东们的同意之下呢，通过股东决议书或者是股东大会去委任这一名人选成为公司里的董事。那我刚才在上一段的节目也有说到了，如果公司里的股东他们有同意去签署一份股东协议书的话，那在这份股东协议书里面呢就会说明哪一名股东呢就有权利去提名公司里的董事。比如说股东协议书里面就可以写到，如果股东要在公司里提名董事的话，那股东呢在公司里至少要个人拥有或者是和其他股东共同持有至少 38% 以上的股份，才可以去提名这个人选成为公司的股东。然后股东们呢也可以在股东协议书还有公司里的章程就是说明股东要委任公司董事的时候的一些权利还有条件。比如说在委任公司董事的时候，股东决议书也就是 shareholders resolution一定要有其中一名大股东或者是其中一名特定股东的签名或者是赞同才可以通过。那如果这个大股东或者是特定的股东没有签署这个股东协议书的话，或者是在股东会议里没有投票赞同要委任这一名董事的话，那这个委任董事的这个决议呢就不能通过了，就算通过也是无法生效的。那假如股东之间没有一份股东决议书或者是公司章程也没有另外说明就是委任董事的这个权利和条件的话，那股东们呢可以在股东的会议里面就是以多数票的这个投票方式，也就是在公司里持有至少 51% 以上的这个股东同意的情况下，通过股东决议来委任这名董事来加入公司。那第三种委任董事的方法呢，就是由现任的公司董事会的会员呢在董事会的会议里或者是通过董事会书面决议，通过这个决议去委任一名董事加入公司的董事会。那注意了，刚才我们说的是股东会议还有股东决议，那我们现在说的是董事会议还有董事决议。那如果是通过董事会去委任一名董事加入公司的话，只要这个委任是以公司的这个章程一致的话，然后也不违反任何股东协议或者是章程的条约的话，那这个委任呢就会是生效还有成立的。 那在通过股东决议或者是董事决议委任董事之后呢，公司聘任的公司秘书呢，只需要把这个新董事的资料呈报给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那正式委任这个董事的过程呢，就算是完成。如果公司或者是公司秘书没有把这个新聘任的这个董事的资料呈上去公司委员会的话，那这个新董事的委任呢，则无法生效。然后呢，每一间公司也是有义务，就是必须要确定呈报给公司委员会的董事资料呢，随时都要保持更新。意思就是呢，如果在公司里有董事辞职的话，或者是有董事更改他们的居住地址的话，那公司秘书呢，就有这个职责把资料，最新的资料提交给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去做更新。那在一名董事被委任成为公司的董事之前呢，他必须要呈报一份书面的这个声明还有签字呢，就宣告说他接受公司的这个委任，然后也宣告他有资格被委任成为公司的董事。那这一份书面的声明呢，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哦，也是公司法令里面的需求之一。那有些人就会问，公司的董事被委任之后呢，有没有一个期限？那私人有限公司的董事委任期限是无限制的，而是根据他被委任的时候所同意的这个条件所归。当然前提是公司的董事要跟公司呢签署一份服务合约来管理他被委任的条件。那这个服务合约里面会纳入的条款呢，包括董事的职责、他的薪酬待遇、还有委任期限等等。那我们刚才说的是私人有限公司 Sharon Berhad。 那至于上市公司呢，为了确保公司治理的制衡呢，公司法令就有规定说，上市公司的董事的委任期呢，必须是根据公司法令的条规所限制的。那在第一年的年度股东大会呢，所有的上市公司董事呢，都必须在年度股东大会上面退休。意思呢，就是董事必须卸任成为公司的董事，然后再重新的被委任。那在上市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的时候呢，各位股东呢就必须要投票去委任新的董事会会员。那他们也是有权利，就是可以从退休的董事群里面再重新的投选退休的董事重任公司的董事。那在第一年之后，接下来的上市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呢，马来西亚的公司法令就规定说，董事会里的三分之一或者是最接近三分之一的董事会人数就必须要退休以及重新被委任。那这个在董事会里面三分之一必须要退休的董事人选会是谁呢？那公司法令就规定说，从被委任到股东大会任职最长时间的这个董事会员呢，他们就必须要退休。那假如说如果有一群董事是在同一个时间还有同一天被委任的话，那这一群董事呢就必须要在他们之间呢决定谁应该要先退休，以遵从公司法令。对于私人有限公司呢，公司的董事可以按照他们通过股东决议或者是董事会决议被委任的条件，或者是他们服务合约里的一些条规呢，持续的任职为公司董事的这个职位，直到该名董事到退休年龄退休，或者是辞职，或者是下任，甚至或者是被开除的情况之下呢，才会卸任为公司的董事。那我们说到董事的下任还有开除，那么你会不会好奇，就是如果公司有一名董事，然后你要让他在任职期结束之前下任或者是开除这名董事的话，你要怎么办呢？那在某些情况，可能被聘任的这个董事他在公司里面的表现不太好，所以你可能会想要他在任职期之前下任，或者是你觉得这名董事已经不可以再被信任了，然后在公司里面耍一些小手段的话，然后你想要他下任的话要怎么办呢？那如果你的公司想要把一名董事辞掉的话，那你的公司又是私人有限公司的话，那你的公司呢就必须要通过股东决议或者是董事会决议呢，以多数票通过去开除这名公司的董事。如果是透过股东决议去开除公司里的董事的话，意思就是公司里持有至少 51% 股份的股东呢，他们就能透过书面决议或者是股东会议去开除公司里的董事。除非股东之间有一份股东协议书，然后在股东协议书还有章程里面就有很明确的写到说，如果要辞掉董事的话，必须要经由其中一个董事的同意才可以开除，或者是必须要经由比如说持有公司 60% 以上的股份的股东，或者是 75% 股份的股东同意才可以开除这名董事。如果没有股东协议书的话呢，那按照公司法令，持有至少 51% 股份的股东呢，就能辞掉董事。 那至于上市公司呢，如果公司想要辞掉一名董事的话，那公司呢就必须要按照马来西亚公司法令里面的条规呢，通过特别的通知召开股东会议，然后通过决议呢把该公司的这个董事辞掉。那董事自己本身呢，当然也是可以向公司请辞的，只要董事在辞职的时候或者是下任的时候不会导致到公司的董事成员呢少于就是公司法令的需求，也就是刚才我们有说到的，就是私人有限公司呢至少要有一名合法的董事在公司里任职，然后上市公司呢至少要有两名的合法董事会成员呢，董事呢才可以在他的任职期结束之前呢以一封辞职信交给公司的注册地址去辞职。那我们先休息一阵子，下一段回来我会跟你聊一聊公司董事的种类，还有不同类别董事的职责，还有他们在公司里的角色。
创造价值的声音 B Radio，
欢迎回来收听企业法律101。那在上一段的节目呢，我们参考了在马来西亚公司法令之下，如果要成为公司的董事有哪些资格还有需求需要去满足，以及董事的委任以及下任的一些程序。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呢，让我们来聊一聊到底公司的董事的种类有多少种，还有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角色还有责任是什么呢。在我们去聊一聊公司董事的种类还有他们的职责之前呢，那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就是思考过公司里的董事也就是 director 算不算是公司里的员工 employee 之一呢？或者是公司的董事因为他是在公司里推动公司还有执行公司业务的人，所以就代表他是公司的雇主或者是 employer 呢？还是董事是 employer 还有 employee 的合体呢？那这个差别重不重要呢？假如一间公司的董事不是公司的股东之一的话，例如说如果那名董事只是一名代理董事，或者是通过股东决议或者是董事决议所去委任的一名非股东董事，或者是一名打工零薪水的董事的话，那这个区别呢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呢这个会影响到那名董事呢可不可以在劳工法司下被就业维护条规所保护。那在马来西亚的法律呢，为了要避免还有防止雇主呢剥削员工的这种现象呢，那在马来西亚的就业法律还有就业法庭呢，他们还是比较倾向于就是支持还有维护员工的。那通常呢如果一名董事他是公司的大股东也是公司的董事的话，然后他又没有领月薪的话，那通常呢他将被视为公司的雇主而不是公司的员工。那假如说如果一名公司的董事他是被视为公司的员工之一呢，那他是可以就是受到马来西亚的劳工法令法规所保护的，然后担保他呢就有一些就业的保障还有福利等等。那如果董事是公司的员工之一呢，那其中一个对他来说的好处呢，就是公司不能在没有正当的理由或者是辩解之下呢就把那名董事从公司里辞掉或者是辞退。那然而呢，通常因为董事他们的这个高职位还有职责的重要性还有在薪水的一些考量之下呢，公司通常都会想要把董事当成公司的非员工来对待，意思呢就是这名董事呢会以服务的方式提供这个董事的服务给公司，而公司不会视这名董事为公司的员工。可是事实上呢这个原理行不行得通，那这个必须要看情况而定哦，不是说公司说董事是非员工就是非员工，不是公司说了就算的。那有些公司呢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公司把董事辞退过后呢，董事呢就非常的不开心，然后就把公司告到上劳工法院那里。那劳工法院在对待公司的这个案件的时候呢，那劳工法院呢就要决定这名董事是不是公司的员工还是非员工。那如果是员工的话，那董事呢就可以受这个劳工的就业维护法令所保护。然后如果法院裁定董事是公司的员工的话，然后又裁定公司是无故的就把这名董事从公司里辞掉的话，那这一名董事呢是可以以员工的身份向公司去索取他身为员工在公司里的一些赔偿的。 所以公司在准备这个服务合约给董事去签署的时候呢，就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在合约里面写下的这个董事的一些标签呢，或者是头衔呢，还有他的工作范围呢，都会直接的影响到这个劳工法院最后会不会决定这名董事是公司的员工。劳工法院呢，在裁定这名董事是不是公司的员工的时候呢，法院呢就会看回董事的这个合同，然后去决定他的职责的性质，还有一些功能，包括公司雇佣他的一些原因还有目的。比如说，如果在公司和董事的合约里面写到说，董事呢他必须要为公司就是全职的工作，然后他的职责还有行为呢都必须要被公司所监控，或者是合约里呢有说到每一个月董事都会领一个固定的工资或者是薪水的话，那很有可能呢劳工法院就会判这名董事是公司的员工。那相比之下呢，如果董事是不受公司控制的，就是在合约里面合约没有写到说董事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向公司汇报，然后必须要受公司的监控等等，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法院就比较有可能不会是这名董事为公司的雇员或者是员工。好，那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在公司的岗位里有些人呢就会用 director 来称呼，比如说 marketing director, finance director, HR director 等等的这个职称。那你会发现呢，这个职称里全部都含 director 的这个字眼哦。但是他们算不算是公司法令里的这个董事呢？还有有些公司呢会有 CEO, CFO, COO,或者是其他 C-level 的这个职位，那通常呢这些职位都属于一间公司的高层的管理人员，那这些人在公司里呢通常都被授予很多的这个行政权限来决定公司的一些商业决策。这些人呢虽然都被称为公司的 director, 可是呢在公司法令之下呢，只有按照在我们上一段有提到的公司法令的委任的这个程序所委任的公司董事的人呢，他们才可以合法的成为一间公司的董事会员，也就是 Board of Directors 啦，然后拥有这个投票的决定，可以批准董事会的一些决议。那这些被委任的公司的董事呢，通常他们在马来西亚的公司委员会记录那里呢，就会被列为公司的这个董事会员。那真正坐在公司董事会里的董事到底有几种人呢？那在马来西亚呢，我们普遍所看到的呢，会有这几种人。第一种人呢，我们叫做执行董事 Executive Director, 这里指的呢是专职为公司工作并管理公司日常运营的这些人，然后他们指导公司的一些总操作以及商业的决策，通常呢包括 CEO 以及 Managing Director 在里面。那第二组人呢叫做非执行董事 Non-Executive Director, 那这一群人呢指的是那些没有在公司里全职工作的人，然后他们也不参与公司的日常运营还有管理的人。可是呢因为这些人他们的经验或者是私人的一些网络，就是他们的 network, 所以呢他们就被列为公司的董事，监督公司的这个 CEO 还有 Managing Director, 他们呢不时呢就会提供一些建议给公司，让公司去进步还有改善他们的运作还有操作。那第三种董事呢叫做代理董事 Nominee Director, 这里指的呢是那些被公司的股东所委任来代表股东的董事。通常呢这些代理董事会在各种原因之下呢被委任，比如说呢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这名股东呢他就不能加入公司的这个董事会，或者是这一名股东呢他自己本身已经在公司里的董事会，可是他需要到多一名可以跟他站在同一阵线的董事来支持他在董事会里所提议的一些事项。那虽然代理董事呢在名义上他只是一名代理董事，然后必须要听从就是委任他的股东或者是雇主的一些指示而去执行他的任务，可是这名代理董事呢他必须要注意还有知道的呢，就是其实在公司法令的规定之下呢，他身为公司的董事他就必须要独立的去行事，然后在做决定的时候呢应该以公司的这个整体的利益去着想然后去做决定的。那如果在一些情况之下他要做决定的时候面临到的是公司的这个总利益还有委任他的这个股东的利益的冲突的时候呢，他呢就必须要时时刻刻以公司的总利益为主，不能只是听从或者是随从他的这个提名股东的指示，否则呢他则会违反他对公司的一些职责，然后在严重的情况之下呢是可以面临到法律的制裁的。 那通常呢，如果一个人是公司里的 Managing Director 或者是 CEO 的话，那这个人呢，在一间公司里的执行操作里其实是掌控最大的权力的，也可以说是公司的第一领导人。那刚才我也有说了，有些人呢，他在公司里的头衔是有 Director 的这个字眼的，比如说 Marketing Director、 Finance Director。那这些人呢，虽然有这个 director 的头衔，或者是感觉上他们是公司的董事，可是呢，这些人不一定会被公司委任成为公司的董事，然后有权利在公司的董事会里参与公司的决定。除非呢，这些人真的是被公司，然后根据公司法令被委任成为公司里的董事。如果不是的话，这些人其实是没有权利去参与公司董事会的一些议论，还有决定的。那这些 finance director、 marketing director 如果没有被委任成为公司的董事的话，在一些情况之下呢，他们有可能会被视为公司的我们叫 de facto director。 那 de facto director 的意思呢，就是他们没有按照公司法令的这个合法的权限下呢，被委任成为公司董事，可是呢又在公司里担任董事的职责，为公司在业务执行上做一些商业的决定。那这些人呢，在一些情况之下呢，是可以被法庭认定为公司的董事的，虽然他们没有经过就是公司法令的程序被委任成为公司的董事，然后法庭呢可能呢就会裁定他们拥有跟那些透过公司法令所委任的董事一样的义务和有责任。这些人呢，如果被认定为公司的董事的话，他们呢就必须要遵从在马来西亚公司法令下的义务还有责任，还有确保他们不会违反在公司法令下的董事职责。好，那说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子，下一段回来，我们再继续跟你一起聊一聊。
创造价值的声音 B Radio，
欢迎回来，企业法律101。好，那在上一段的节目我们跟你聊到董事的种类之后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聊一聊的是董事在公司里的这个角色还有职责。那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公司的业务还有事务呢，必须要由董事通过董事会的一些决策还有方向呢去进行管理。那由于公司的总体方向呢，大致上是由公司的这个董事会去指导的，那根据马来西亚的公司法令呢，正式被委任成为公司董事的人呢，或者是刚才我们所讲的 de facto director 呢，他们身为公司的董事呢，都必须要为公司所做出的决定呢去承担法律责任的，然后要根据法律呢去履行他们对公司所有的义务。那么我们来说一说一名公司的董事他对公司的这个职责是什么呢？那根据马来西亚的公司法令呢，一名公司的董事他最首要的这个职责呢，就是他要随时的为公司最大的利益而去行使他的权利，然后为公司做的任何决定的前提呢，必须要是以正当的这个目的为出发点的，然后呢他们都要时时刻刻诚实的去执行他们在公司里身为董事的这个任务。那在进行他身为董事在公司里的这个职责的时候呢，这一名公司的董事呢，在为公司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呢，随时都要保持一个合理的态度，然后根据他自己自身的经验呢，小心的去为公司做公司的决定。比如说呢，他们必须要根据他们在实际上拥有的一些知识啊、技能啊、还有经验啊，来进行他们身为董事在公司里的职责，然后为公司呢做出最高标准，然后以公司最高利益为主的一些决定。当然呢，因为每一间公司的情况不一样，业务也不一样，所以说在法律上呢，也没有办法去拟定一个十全十美，然后大家都可以接受，然后董事在执行他们的职责的时候要遵从的一些标准还有做法和方式。所以呢，董事如果在执行业务的时候能够证明呢，他们是真的是尽心尽力，然后又谨慎，然后又小心的为公司做出每一个决定的话，那如果董事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去执行他的职责的话，那这个董事呢就不必去担心到他是否就是会不会去违反到马来西亚公司法令之下的一些董事职责和义务。如果一名公司的董事被公司的股东或者是客户控告上法庭，那法官呢会用我们叫做主观测试，也就是 subjective test， 以及客观测试 objective test 结合的这个方式呢，去衡量就是董事他在为公司执行任务的时候做的一些决定是不是符合公司董事应该要的标准。法官在利用主观测试去评估这个董事在为公司做的一些决定的时候呢，主要是评估这个董事的心态，就是呢，董事在为公司做决定的时候，董事呢，是不是觉得他在为公司做决定的时候，他的做法是以公司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 而法官透过客观测试的时候呢，法官呢则会评估，就是如果一个正常人是在董事的这个职位上面，他是不是也会认为董事的做法是诚实的，然后也是以公司最大的利益为出发点的。那我一直在这里说到，董事呢要以公司最大的利益为出发点。那这个以公司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这个定义还有标准是什么呢？那众所周知，我们创办一间公司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益嘛。那这个利益呢，指的是谁的利益呢？当然是指公司创办人，也就是公司股东的利益，对吧？可是公司创办人在经营不久过后，公司就会聘请员工，然后公司在进行业务的时候就会有自己的客户群，然后也是会遇到一些生意上的债务人或者是债权人。那这些人呢，在公司执行业务的时候，也间接呢成为了以公司有一个利益绑定还有利益关系的人士哦。所以说呢，有关公司的这个成败与损益呢，已不只是单单关注在股东的身上了，公司的利益呢已经延伸到这些债主还有客户的身上了。举一个例子来说，公司呢如果面临资金周转问题的话，那身为公司的董事的话，你应该要怎么去处理这个危机呢？在公司资金周转不灵的时候呢，执行董事可能会决定把公司现有的一些资产还有业务呢，以低价然后以快速的这个方式呢卖出公司的这个资产，以套现一些现金来帮助公司周转它的资金。这个方法呢，可能在其他董事的眼里，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这个董事的决定呢可能会让公司面临更大的损害，而不是为了公司最大的利益为出发点。然后呢，他们可能就会指责这一名董事违反了他身为董事在公司里的一些职责。那你呢，会不会赞同这个执行董事的做法呢？那你试想一下，如果这个执行董事没有这么做的话，那公司呢可能会因为在公司资不抵债的这个情况下呢，而必须要关闭或者是倒闭。然后在公司关闭还有倒闭过后呢，利益会受损害的不只是公司里的股东本身，还有公司的债主还有客户们。所以董事在为公司做决定的时候，不只要考虑到股东的一些利益，甚至还要考虑上公司的客户还有债主的一些其他利益。根据马来西亚公司法的规定呢，一名董事在做出商业判断的时候呢，如果董事要达到在公司法令下所规定的这个标准的话，那董事呢必须要符合以下这个四个条件。第一呢，就是董事呢他要确保他要为公司做的这个决定呢是出于正当的目的的，然后呢再为这个正当的目的去做出商业的判断。然后第二呢，董事呢也是要确保他在做这个商业判断的时候，他的商业判断呢是没有被自己的个人利益所影响到的。然后第三呢，董事自己也是要去了解还有明白有关于他要做的这个商业决定的一些事宜，确保自己可以适时的去为公司做一个对的商业判断。然后董事呢在为公司做商业判断的时候，他自己本身呢也是要认为这个商业判断是合理的，然后是出于公司最佳的利益的。那我们都知道，一个公司的董事不可能知道完所有的东西，虽然说这名董事可能很有经验，可是呢这个不能代表这个董事呢什么事情都懂。有一些在这个董事知识以外的东西，比如说一些技术上或者是科技上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有关系到会计或者是法律有关的一些问题呢，不是每一个公司的董事都有在这方面有相关的经验，然后可以在相关的问题浮现的时候都有这个经验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说呢，一个公司的董事如果他要在为公司做商业判断的时候有需要到依靠第三方的意见，比如说律师或者是会计师的意见来为他去达到这个商业判断的话，那董事本身呢应该适当的去索取第三方的意见来帮他去达到这个商业的判断。然后在索取第三方还有专业人士的意见之后呢，在对这个第三方的意见进行独立评估之后呢，再做出商业决定。那董事在为公司做商业决定的时候呢，难免的有时候董事自己本身呢也是会遇到一些跟自己有利益冲突的一些情况。那在这个时候呢，董事应该怎么办呢？那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呢，其实是具有一个信托性质的，就是一个 trust 的性质。意思呢，就是董事做的任何决定呢，都是为了公司而做的，而不是为了自己而做的。所以呢，董事呢，他们就要尽量的去避免参与一些会引起跟自己有一些利益冲突的决定。 举例来说呢，如果一个公司的董事或者是以他相关的这个家庭成员，假如在公司以外有担任任何其他的职位，或者是拥有一些其他的房地产或者是财产，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商业业务的话，然后如果董事在他任职董事的这间公司出现了跟他或者是他的家庭成员在其他的公司有利益相关的交易的话，那么这一位公司的董事呢，在马来西亚公司法令之下呢，他有这个责任还有义务，必须第一时间呢，在公司的这个董事会议上面呢，就要向董事会声明会有这个利益冲突的情况出现，包括要向董事会说明这个冲突的性质还有程度，比如说董事要跟董事会说明会冲突的原因是因为董事在公司要进行交易的这一间公司，董事呢他也在那一间公司担任董事，或者是他是那一间公司的股东，或者是呢比如说公司要买一块地，然后在买卖地的这个交易上呢会出现跟董事有一些利益冲突的情况出现，比如说那一块地是属于董事的或者是他的其他家庭成员的，那这名董事呢在公司的董事会议上面做出声明之后呢，公司的秘书呢就必须要把这个声明记录在这个会议记录里面，来证明董事呢他曾经有发表过此类的这个声明。那如果董事呢他是在一间上市公司任职董事的话，在做出声明之后呢，董事呢他是不允许在董事会议上面针对这项交易去投票的。如果在董事没有做出声明的情况之下呢，公司跟另外一间董事有利益冲突的公司进行交易的话，任何签署的合同呢都是可以被撤销的。如果董事违反这个声明的义务的话，在严重的情况之下呢，他可以被判重刑，刑罚呢是监禁不超过5年，或者是罚款不超过300万令吉，或者是两者兼施。好，那说到这里，我们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了，希望这一期的节目呢有帮助你了解到董事的一些责任还有职责。那我们在下一期的企业法律101再继续和你一起聊法律，请继续守住我们的企业法律101。
创造价值的声音 ，B Radio。